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抗生素的发明被誉为21世纪医学发展里程碑的代表药物，对人类战胜疾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如今许多微生物都已经演化出抗药性。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全球在2019年有127万人因为抗生素抗药性直接死亡，495万人间接死亡，相当于每10分钟就有一人因此丧命。同年2019年，细菌的抗药性已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列为全球十大公共卫生危机之一，又称为沉默流行 Silent Pandemic。 具有抗药性的超级细菌向来是医学界一大威胁，但近日科学界却传出了喜讯，科学家们已经确定了一类新型的抗生素，可以消灭一种臭名昭彰的有抗药性而且致命的细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有抗药性的包曼不动杆菌 CRAB， 而新型的抗生素 Zosozobalpin 利用新的作用机制，用交通阻塞的原理让细菌毒素大量卡在细菌细胞内膜和外膜之间，导致细菌死亡。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作用机制，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药物靶点，堪称为50多年来的科学大突破哦。目前它已发展到临床一期，健康人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药物动力学合理，有可能开辟一类全新的药物来对抗抗药性感染哦。首先稍微解释一下细菌的分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药物或抗菌产品的适应症会这样写到：对葛兰氏阳性菌有效，对葛兰氏阴性菌敏感，或者说对葛兰氏阴性菌有效，对葛兰氏阳性菌无效。这两类细菌的生理结构、疾病原因以及抗菌作用不一，主要是因为这两类细菌细胞壁的成分不同。在1884年，丹麦细菌学家 Hans Christian Gram 发明了葛兰氏染色靶，用他自己的姓氏 Gram 命名的方法葛兰氏染色法来鉴别区分细菌，分为葛兰氏阳性菌和葛兰氏阴性菌 Gram positive 和 Gram negative 的细菌。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肽聚糖层的厚度和外部脂质膜的存在与否。葛兰氏阳性菌具有较厚的肽聚糖细胞壁结构，在葛兰氏染色试验中呈现蓝紫色，葛兰氏阴性菌的细胞壁比较薄，在葛兰氏染色的试验中呈现红色到粉红色。我们今天的主角包曼不动杆菌属于葛兰氏阴性菌。葛兰氏阴性菌是一组臭名昭彰的细菌，包括肠道病原体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贺氏菌，以及引起衣原体腺鼠疫、淋病、百日咳、霍乱、伤寒、肺炎、脑膜炎等的细菌。在重症监护病房 ICU 的患者处于发病和死亡的高风险中，更容易感染这类细菌，因此他们在医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这类葛兰氏染色成红色的细菌，它的细胞壁比较薄，由最外面的一层外膜和里面的单层肽聚糖 peptidoglycan 所组成。外膜进一步可以分为外液和内液，外液由脂多糖组成，脂多糖就是 lipopolysaccharide， 简称 LPS。而内液由磷脂所组成，所以由外而内 是外膜、单层肽聚糖、周质空间、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相对来讲，葛兰氏阳性菌的细胞壁没有最外层的外膜，所以没有 LPS。但是它的肽聚糖是多层的，所以总规的细胞壁比较厚，所以葛兰氏染色为紫色。最常见的葛兰氏阳性细菌包括有葡萄球菌、链球菌、芽孢杆菌、梭状芽孢杆菌、李斯特菌、棒状杆菌等。一般抗生素的药物靶点主要就是针对肽聚糖、蛋白质合成和 DNA 复制等。那这个新型抗生素的特点是什么呢？哈佛大学和瑞士制药公司罗氏的研究人员所研究出的罗索包盆这个新型抗生素不需要进入细胞来杀死细菌，它是在细胞壁中起作用。罗索包盆会和LPS 转运蛋白复合物结合，这个 LPS 转运蛋白复合物 LPS Transporter Complex 又名 LPTB2FGC 会形成一座由好几个转运蛋白所组成的复合物蛋白桥，连接细胞质、穿越细胞膜、周质空间、单层肽聚糖，到达外膜的外表面。这座蛋白桥的功能是输送 LPS， 由细胞质送达到外膜。而抗生素罗索包盆会和 LPS 转运蛋白复合物结合，让 LPS 困在转运蛋白中，阻止LPS 移动到外膜。若仅是如此，对细菌来说并不会致命。包曼不动杆菌可以在没有 LPS 的状况下生存。问题是，研究人员发现，当 LPS 在通往外膜的途中卡在转运蛋白中时，细胞膜上的 LPS 转运蛋白仍然在继续运作，所以就会造成 LPS 生物合成中间体的毒素积聚在细胞内。这就是罗素罗包盆杀死 CRAB 的方式，也就是利用交通阻塞的原理，让细菌毒素大量卡在细胞内，导致细菌死亡。这个抗生素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带有链子的环状生态Tethered macrocyclic peptides， 属于小分子蛋白质，分子量约800 Dalton， 而不像大多数的抗生素一样都是小分子化合物，分子量只小于600 Dalton 而已。当初研究人员是针对一系列葛兰氏阴性菌株，包括包曼不动杆菌菌株，筛选了45000种更大更重的带有链子的环状生态化合物，从一组可击退细菌的化合物中选出最好的一个，再进行优化和微调，包括电荷平衡，使它更有效、更可溶、更安全，这才产生出了这个抗生素叫做包盆。目前它已发展到临床一期，在健康人测试打一针的安全性，分别有三种剂量，最低10mg 到最高2000mg， 和一个安慰剂做比较，结果安全而且耐受性良好，药物代谢动力学合理，支持后续在健康人重复多针的临床研究。不过距离被批准用于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也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除了包曼不动杆菌之外，佐佐包盆似乎对任何其他葛兰氏阴性细菌都不起作用，这是因为 LPS 转运蛋白复合物中的转运蛋白质在不同的细菌中并不保守，都不太一样，所以 针对其他葛兰氏阴性菌的 LPS 转运蛋白，将需要更多的药物开发研究。但好处是，这会是物种特异性的抗生素。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广谱的药物对人类健康是有害的，所以这种物种特异性的抗生素将可以保护患者自身的微生物组不被广谱的药物消灭。当然，对于任何新的抗生素，细菌都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耐药性、抗药性。研究人员已经发现 LPS 转运蛋白机制中的特定突变可以降低药物的效力。此外，包曼不动杆菌不需要 LPS 来维持生命，也就是说，简单的阻止 LPS 的产生会使包曼不动杆菌更容易受到伤害。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权衡在临床环境中将如何发挥作用。最后要讨论到药物开发经济动力的问题。即使一种新药确实通过了临床试验并被批准使用，它也经常被保留以备最坏的情况才使用，因为担心广泛使用会加速微生物对它产生抗药性的那一天。可是一种新型抗生素的开发成本通常超过10亿美元，如果不愿广泛使用，这意味着一旦上市，每年的收入可能不到1亿美元。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机构已经警告各国政府注意费用的规模以及日益增长的抗生素抗药性威胁。一些政府采取了激励措施，鼓励工业界迎接挑战，但是言行多于行动。卫生经济学家说，解决方案是混合开发新的抗生素药物的激励措施，推动和拉动。推动策略旨在降低成本，并且可能包括更多的政府资助早期研究，而拉动方法奖励成功开发抗生素的公司，例如政府可以保证最低购买水平，类似于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提前购买疫苗。一般政府更倾向于推动策略，降低成本，资助早期研究。但是经济学家表示，他们需要做更多的拉动，但是也必须吸取从 COVID-19 疫苗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例如要确保定价和合同透明，这在大流行期间并没有做到。好咯，今天的科普上层楼介绍了细菌的 LPS 转运系统为研究人员的抗生素候选药物提供了新的药物靶点。凭借这一个重大突破， Zoravalpin 有可能解决抗生素抗药性方面未满足的主要需求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 podcast， 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